好，各位同学，我们来上同盟子官讲记，它是属于子官讲记系列里面的专题，请各位翻开《同盟子官析经》第49页。我们从这个第六节之后呢，到第十节啊，我们会速度比较快，也不像前头讲的这么细。上一次呢，有跟大家解释原因，因为前面五格呢是同盟子观的重点，虽然它的文跟次第法门，就是四禅波罗蜜次第法门呢，非常的接近，但是因为次第法门它重点是在后头的那个世间禅、出世间禅、异世间、出世间禅的部分，那还有它另外一个重点是在介绍什么是属于中道正观，所以它那个在它的整个文的比例里面不是属于次第法门的核心。可是同盟子观的核心，我们一开头的前三周都在跟他介绍，他是为谁而讲？他是为初心行人，就是初学者而说的。所以我自然必须在他前头最琢磨的地方讲讲细一点，而且讲的很多细节都要跟大家注意。那但是从第六节开始呢，到第九节这些部分，对于其他的子观，就是次第法门或摩诃子观来讲的话呢，他都只有点到为止。那既然他点到为止，你要把它讲细，就必须变成你又变成就是跑到摩诃子观去了。你要把它讲得太次第性的，从初修到结果，那就跑到次第法门去了。所以从第六到第九节，我的重点就基本上跟他一样，就是点到为止。那我们后头呢，你想要再听细的，您回头听我次第法门的课，我听摩诃子观的课，这样比较合乎整个他的文呐。这样 OK 吗？同学可以理解，所以我们后面就会讲的自然速度不太一样。好，那各位看到49页开始，我们就进入第六节。第六正修止观呢，修止观有两种，就是坐中修或立缘对境修。很多人就觉得他这个，因为看到这两个，就说啊，那这是同盟止观的，这是摩诃止观的雏形。所以有人就说小止观呐，它就是指摩诃止观的缩影，都是因为这一个。就是因为同盟止观一开始就告诉你，止观有两种，坐中修以及立缘对境修。但是，请各位弄清楚哈，那个摩诃止观称为大止观，是因为它的范围深广；那个同盟止观称为小止观，是因为它称就像小学，我们汉学里面不是叫小学吗？就是针对启蒙者而讲的，称为小，而不是因为他讲这两个就可以归为这两个，只是标题一样。你仔细看看它的内容，全部都是次第法门里面的前头。连次第法门的正修都还没做到，所以更不要提说它跟摩诃止观的关系。所以它标题一样啊，内容完全不同，深度浅度也完全不同。这样可以理解吗？很多人说它是同是小止观，就看这个就这样子说大小止观对，大小止观取名各有各的音，不是大小止观是相对。好，那我们继续往下。那坐中修呢，就分为五个部分，有对治初心。初乱，或者心浮沉，或者随偏移，所以还有一个就是细心、定中细心，还有定慧均起，这五个来修喜缘。立缘对境修呢，分两个，就是立缘以及对境。立缘就是在行住坐卧与坐坐，坐坐就是劳务，行住坐卧是不是都比较静态的？语就是代表你在说话的声，口语的动态，坐坐是身形的动态，这样 OK 吗？好，那再来是对境，对境的话就是六根门，六根门对六境，所以你眼对什么？眼对色啊，耳对声啊，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啊，对上六尘啊，所以就是六根门当中来修止观，所以对境修止观是指六根门修止观。好，那我们来往下看，坐中修呢？坐中修止观呢？它在四维仪当中都可以啊。那四维仪当中都可以修，为什么我们要强调坐中修呢？第七行最后三个字，然学道者坐为甚。那这个地方它只告诉你坐为甚，但是在摩诃止观它就讲了很多啦。所以这如果我要细讲，为什么坐为甚啊？我讲下去就变成跑到摩诃止观去了。所以我们就点到，就是他，你要初学啊，学到的话，你就是用踩坐姿最安全呐、啊。那怎么样安全法？摩诃止观写了很多，所以他这边讲坐中修， 对治初心初乱来修止观。你刚开始学的时候啊，心会散逸啊，这时候必须修止。修止了以后呢，可是你要破烦恼，就必须以观来破烦恼啊。所以初乱，初乱，你要初乱的时候，你修止，定其不乱；修观呢，定其破。好，第二个呢，那修止呢怎么样呢？修止它介绍三种，系缘止、自心止跟体真止。修观对照两种，对治观跟正观。所以你看到这个系缘止、自心止、体真止，哇，真的是次第法门非常前头的部分，非常粗浅的部分，怎么可能它会跑到摩诃止观去呢？真的懂吗？好，这差很大。第二件事就是我们之前在谈二十五方便前面一到五节的时候，大家有印象吧？二十五方便它基本上都只谈到世修，世修的部分就是次第法门的部分。那它有没有谈到理修？完全没有，所以它跟摩诃止观够不上边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系缘止的部分呢，就是你选一个点，然后把你的心呢给圆这个点，把你的心圆这个点，就好像是绑一条绳子，把你的心跟这个你所圆的这个点呐、拉了一根绳子，就是像系缘，好，就是你这个你以一个所缘，把你的心绑在上面，好可怜哦，绑在脖子很难哎，基本上没什么人绑脖子那种，因为脖子是一个很动的地方，太动态了。我们的脖子一天的动作数量啊，在身体里面来说，它的动作量很大，所以绑在脖子的几率不高。那鼻子呢，可以啊，因为它气息会进出嘛，哈。再来就是属于你身体的中央点这一些部分。那有一些地方部分，它这边没有介绍，为什么？因为它有危险性，所以它介绍两个期间鼻端点点点点点。因为其他地方有危险性，那他跟你介绍那么多啊，那你又要搞不清楚它的危险性。初学的人最怕就是这样，想要知道很多，偏偏搞不清楚危险性。当他把危险性讲完了之后，你又不知道这真的很危险，你要学他啰嗦，就像那个什么。国中生，我们的一生学习过程里面是，我就觉得我的国中就是，你跟我好像知道我很久，我觉得 OK 了，可是搞不清楚危险性。你跟我讲多，我觉得你啰嗦，可是等到28岁、27岁、30岁的时候，觉得说啊，怎么没有多些长辈跟我讲多一点呢？然后那个时候距离国中已经隔了15年以上、17年以上，来。那这时候呢，就像你细心不放，像缘啊被锁给绑住了。第二个自心止啊，就是你心一起你就停掉，就把它令它停掉。再来体真止呢，是当你呢想到一切法，你就必须用以什么因缘观来去观察，知道一切都是因缘空无主啊，然后心就会止息。所以你有没有发现，三个观法里面没有任何一个观法叫你去找源头？可是现在很多人都告诉你说啊，你的心起啊，你就去看它怎么来的，什么原因，就往前来看，往前看，然后把那原因找到以后，你就把这烦恼给灭了，有没有听过？啊，可是你们发现佛法的介绍里面基本上没有人介绍这个，就是什么？你看到问题就把它处理掉就好了，你还去找这些问题点，那浪费你的生命啊！你应该看到问题点就把它处理掉，处理掉之后你就往正的方向走了，你看到坏习惯就停下来了，就。开始做好习惯，你不用去看那坏习惯怎么学的，什么时候来的，然后怎么样去，然后开始责怪别人，开始去探讨，没必要嘛，对不对？坏习惯起来了，好，把这坏习惯停掉了，培养好习惯就好了，这样 OK 吗？所以看到坏的念头起来了，停掉，开始用正念就好了。然后正念久了，正念成为大部分的坏恶念就起不来了。所以很多人说，我先开始断烦恼，才可以成就正念。我说你们搞颠倒了，是。你看到烦恼，你就把它停掉了，你就开始用正念，正念多了，你的恶念就起不来了，是吧？是吗？哈，太好了，所以我们会在同一间教室。为什么这叫做想法一致啊？要不然你们就坐不住了，因为我一直听我在这里洗脑，就坐不住了。好，来再来呢，11行，所以你在刚开始学打坐的时候呢，会以。你的所有一切的这些外面啊，所有的一切，你心里面想到的东西，反正都是诸法嘛。法是什么？就是一切啊。那你所有想到的，你都知道它是念念不住，你就用体真止， 当然，你也可以反观所起的心，所起的心，他怎么观？他说：“告诉你，已经灭了嘛，现在又不在了，你就知道他不可得，不可得。你，他是告诉你的，反观所起之心是这样，而不是你去找他的源头。所起之心用什么观？用缘起观呢、啊？过去已灭了，现在不住，未来未到啊，了不可得，不可得法、啊。”那你自然那时候起的是为什么起？那时候的心都已经不在了，你还去看那个时候的心？你看得到吗？根本不是，是现在的妄心再去追出来的一个心。这样明白了没有？所以十四行，行者观心皆不观心不住，皆无所有，非差非则无刹那，则非无刹那任运觉知念起啊。所以知道这个心念呢是。内有六根，外有六尘，根尘相对后产生的根、尘、处三者出现了以后，根、尘、是三者合之为之处，听过吗？好，那个我们之前在那个活水禅的书上有吗？哈，你们就叫根、尘、是，根跟尘在那里，每个都在那边，可是你的是不跟它有缘，不跟它有一。有分的话，它绝对不会产生一个你认为有一法在那，所以就跟尘世三者，你处就代表第五盖有份了，有一份了，你的有分是跑上去了，有份了，有份了之后啊，是就开始了运作啊，你开始有喜好啊、厌恶啊、种种的、啊，然后又去追照，所以你如果跟尘未对，或者是根本也没有生。观生如是啊，观灭亦然啊，生灭名字都是假立的，所以生灭的这个心如果停掉了，那你既然你的极灭就现前啊，你就了解何谓涅槃空寂之理，心自止。所以当你看到你的念头起来，还叫你去往头探，就是叫你去追你的生灭心，这叫做你千万别上当了。你要知道它起来了，它是妄念，它是错的，你就啊。跟尘世还没对之前，我根本不会错，你自然就可以直接马上令回到地里，安住在地里上，心自止于地里。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是要令生灭心灭，叫你还去找源头，那是让你生灭心越旺盛，那是错的哈，知道吗？好，再来呢，什么叫做正念呢？正念就是唯心无碍境界啊，此心亦无相啊，念念不可得啊。所以说你既然念念不可得，那你的念念不可得是指什么？是你还叫做正念，那正念既然又是念，那念念又不可得，那又何来正念呢？问你们啊。诶，你们都没有看我那个随想随笔哦。正念妄念都是念嘛，然后念念不可得，那妄念不可得，正念应该也不可得嘛。啊，看过了吗？看过，想不起来哈。因为呢，念念不可得的这个念念是指心心术法，心亡心死的。那个正念，它是把心亡都逮掉了以后的在上头。所以正念它本身并不是我们所谓的念头的念。正念它只是为了相对于你念念而后安立的一个名，它事实上是无念。那既然无念，所以说它根本不属于念。那你说，那既然无念也是念，然后正念也是念，念念也是念，那这样还要分别吗？那既然都，那就跟你讲它是无啦，那你还把它拉下来跟这个有的东西在一起讨论。那就是换你饭吃，换提问的饭吃啦，你就别理他了。听懂吗？有哈，有看过哈。好，听不懂要马上讲哦。尤其这种地方在绕口令，就代表它很重要。好，那初心修学呢？你还不知道得住，得住什么？你不知道如何住在地理上面，安住在地理上面，未变得住嘛。那你还没办法安住在地理上，那你也没办法安住在什么经文上面，可是你却很想要你的心都跟经文相应。这时候，如果你做了一件事，很可怕的事，意志令住，往往发狂。你一 就是第七注脚七，就是下面最后一行注脚最后，如果你逐文起观却没有从心性下手，大部分都会入魔。你没办法安住到地里，就慢慢调整嘛，好、哦，就把这个念头取掉掉掉。你一直压迫它在这，可是你日常生活当中还是有很多的事情得要去处理，还是有很多的情绪在里头。你一直想把它压在你不根本不熟悉也不柔和也没有去实际体证的部分，那根本就是这样。哎，当你实际去了解地理之后，这个地理是无所不在的嘛，是不是？它在每一法当中它都有，它在日常生活的言语，在日常生活的当中你都得到。像我们今天早上在上课的时候，同学们都知道我在讲故事，看起来在讲故事，事实上已经在讲大天了，对不对？可是呢，心生就会觉得，哎，怎么看时钟都还没有讲到这里，有没有看到？有没有看到他的反应？就会是这样子，他不理解说大天他事实上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们就会以为这是在讲日常生活的琐事。所以说，当他认为的什么叫做课，跟你们认为的什么叫做课，讲课的课，定义是不是不一样？对你们来讲，不论师父现在在说的什么，你们都知道他在切入的是课，而对他来讲，只有看到文本才是课。这时候呢，他要压的课跟你们要压的课，是不是就不同了？所以说，如果是一个初学者，他想要压在地理上面，想要认心都安住在地理上，跟你们上久了，完全都已经应用自如的人安住在地理上面，一不一样？不一样。对你们来讲，你们是海阔天空，比原来更潇洒，飞得更高。对他来讲，是把他锁在一个非常阴暗的小盒子里面，是不是很不同？当你能够把地理用得很好的时候，你是随时随地都比原来更潇洒，比原来更自在，比原来更精进，因为你没有一刻是闲下来的，是浪费的。但是当一个人不是的时候，他硬是要住在地里，他就是好像越来越锁住自己，这样明白吗？所以你跟人家讲什么，我觉得当他没有提证的时候，你最好的方式就是跟他讲门面话，也不用跟他说太多，因为你唯一能够做的就是说门面话，你不要去刺激他，不要去恼怒他，跟他维持最后一丝的缘分，也许有一天他开窍了，至少那时候你还可以再给他机会。中间过程我觉得不需要去触恼或者做太多的修正。而且还有一个事情就是提一下哈，同学们现在学多了，学多了最怕的是一件事，你没有要得罪任何人，可是人家都知道你懂了一些了，那你说出来的话很容易就切中要地了。那这些人他会不是讨厌你，他是因为嫉妒跟自卑，所以他会不喜欢你。所以你们更要学会不要多太去知道，哎，说得一堆东西。因为第一件事就是你觉得好像你有成就感，可是人家事实上心里是在讨厌我们或在嫉妒我们，你说那他的事他不学，他不肯学，那你何必去触恼他呢？我举个例子好了，在很久，这个事情好像十几年前我在一个餐厅遇到的。那餐厅是荤素都有卖，他荤素都有卖，那因为荤素都有卖，变成是你进去他会不知道，有其他客户不知道你吃素还是吃荤嘛，所以他们就会看到了以后就会旁边就会闲言闲语。然后另外更好玩的是，就是有一些素食的人，他因为他在吃嘛，那他可能有朋友来，朋友来他就觉得说反正荤素都有，他就两种都夹嘛，那个这样子。然后呢，我们也在同一桌，那我也在同一桌，那其他客人其他桌那我们当然不要管他，那最好还是同一桌。同一桌里面大概有连我在内是三个，另外两个是居士，是吃常素的，其他几个好像就是随意的，就是你今天吃素我也跟你吃，你今天吃荤我也跟你吃，因为他们是比较是随意的。好，然后如果他自己可以自主有素食他就方便他就选素，但是偶尔没有或者说哎看到喜欢的他也荤的他也 OK， 然后或者说素食荤的都在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荤的有我喜欢的我又夹他也未尝不可。所以其他十几个大概都这一类的，我们是去了两桌的人。然后这时候就很好玩了，我都还没有叫那些夹荤的说考虑我再不要夹，那两个夹素的就想哎 要吃素啊，吃素多好啊！你们那个难得偶尔一次，就大家发心吃素怎么样？就开始说教了。啊，因为你们同学都知道我的性格，我的性格是觉得说我吃我的，我在这个冷气风口，我在上风就好，你们不要给我在我上风就好了哈。这样就是一个礼貌了嘛哈。其他谁当假谁当哎，你吃进肚子的东西是跟你结怨，又不是跟我结怨，我干嘛管你这么多？那也许他不会跟你结怨，也许你就是酒肉穿肠过啊。那跟我又何？我怎么知道你功夫如何？很难讲嘛，哈。那所以，我何必在公开场合要求你做什么？不需要。你就想要两个就这样一直讲，一直讲，讲到后来呢，大概十来分钟了，十来分钟蛮久嘞。吃一顿饭，他也才半小时就可以吃很饱了哈。十来分钟已经很久，那些人都居然要去夹第二盘，都不好意思去夹，因为他们都还在讲。然后就他们就只好继续坐着，然后到后来他们要去的时候，就有几个就比较皮的，就看我的一眼，然后我的眼神就是去夹吧，哎呀，也没有制止他夹荤夹素，就是你们就去，意思就是你们可以离开了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去夹，然后夹回来之后，就因为就当然就是素的比较多了嘛，然后呢，那两个呢就继续夹，你们怎么还可以都还有夹一些那个？然后那些其他人还没有去夹的，大概就已经按耐不住了。去夹回来，大概就是继续吃吧。那没有去夹的，这时候就快要发火了哈。人家都去夹了，我给你面子哦，我还在这里听，那就开口了，就说你吃你的素，我吃我的，我吃的众生找我算账，不找你算账。哦，然后那个素的就继续讲了，我是为你好怎么样？他说你如果为我好。你就不要害我刚才发这个誓嘛！我吃我的，我吃吃就算了，我也没有说他会找我算账啊，我至少没有讲说我要跟他算这个账啊。那这件事情不就是因为你吃素，你的执着造成我继续后面讲这些话吗？然后你吃素，我也没有说你不好啊。现在开始你一直这样讲，我就变成告诉你说，我就觉得吃素也不见得怎么样了。然后他们就几个就开工了。然后这边两个，然后就开始了。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就马上就，再不喊停不行了。我就说，哎，这两个居士，你们吃素嘛？哈，手都没有摸过的哦，你们去帮我倒个什么什么，进来就应该。你不能说谁对谁错，基本上我不需要去淌这个浑水。所以我就说，你们两个手都没碰荤的嘛，你们去帮我弄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去帮我倒个咖啡什么什么，就把他们两个。支开，给你支开，他们还犹豫一下要应话。法师，然后就说：“我盘子都空了，我在等你们。”哦，我都在就那顿饭我吃了，我突然觉得我好像快肠胃快搅在一起。因为现在很多餐厅他都会说，你如果有素食的来嘛，他们有一区是怎么样，对不对？很多餐厅都这样，包括牛排馆也都是有素食区嘛。哦，那大家聚会啊，有时候。都会方便啊，那我觉得就是，既然是方便，就不要给人家不方便的。好，所以大家记得哈、哦，你在初学的人，吃素久的人，他觉得吃荤难过；那吃素久的人，他觉得到哪里都吃素都很方便。吃素久的真的就是觉得到哪里吃素，可是刚开始学吃素的人，他真的觉得到哪里都不方便。那一样啦，刚开始学的人。你硬是要强迫自己，只要怎么样，那个会走得很辛苦，他要一个时间的。所以说，你们也不要觉得一直要去教别人，或者说别人说什么就怎么，就觉得我们好像多知道一点。有些人他前头走得很慢，或者他就是在那里视线，那时间点转过来，他们有的马上就开窍了。真的，我们不用去急着做什么，不用去急着做。听得懂吗？呀，我18年前就开始写书，19年了，都已经写19了。我那时候多年轻呐、啊！有多少人在我面前在那里说这些东西？甚至还有人在跟我去参加会议，住在同一个房间，跟我讲，他搞不清楚，他可能还搞不清楚，他可能以为正法真的很老。他居然跟我讲，他认识正法法师，然后知道我做天台，告诉我要读正法法师的串起利利的宝珠。 我还真的啊，那时候才二十来岁啊，对啊，然后你看到一个人出书了，想应该也要有40-50岁以上吧，然后还一下就连着一直在出，想说大概也有点年纪，你不晓得这个人还在拼论文，还在累积论文量，因为这是学术制度嘛，跟你出书外面如何这是两码事。学术制度，你就必须一直发表，一直出去著述，然后你得继续去累积啊。所以，同学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真的有时候有些人他是不知不说，那因为他说的东西他你听起来不顺，那是他在表达某个区块，那个区块也许我们没有涉猎到，那因此我们觉得不顺，我们想把它导正。可当我们把清那个基础，过了10年20年，你去涉猎了以后，你会觉得。我当时怎么可以这样说？我希望我当时我没有误导他，没必要去做这种傻事。那因为10年20年之后，我们已经不在了，我们变成这个业就跟着我们，我们连那时候忏悔一念的念头都来不及了，就变成没忏悔就往生了嘛。那就随业随喜随意念，来生又不见得可以忏悔，一个甚至喝了孟婆汤都忘掉要忏悔了，知道明白吗？所以我们。知道，就是初学者他有他的想法，那你也不要去压抑他，也不要一直去导正他，你那样子对他并没有好处，往往会发狂，你就关照着他。好，51页，修观，修观有对治观跟正观，对治观呢就像是一般的五停心观呐、啊。好，那五停心观。他的操作这边都是最基础的。那五停心观如果要操作得很细的话，我跟大家讲，就是五停心观它有分很多层级。那一般坊间在介绍的时候，他没介绍出层级的时候，就可能会害各位走火入魔。比方讲不净观，不净观有分学界前、学界后、持戒清净。那你学的不净观是不一样的。那一般都会拿最深的来教最浅的，显出我很懂。那这时候听的人就大概很惨。那通常会把最深的来教最浅的，他绝对不会告诉你你是学界前、学界后还是持戒清净，所以你连那个自我审查的机会都跳过，浪费掉。那他又跟你讲说，反正有老师带带，有师傅带，有问题回来跟我说，我再告诉你。有问题通常回不来了，跟我讲哦，我也没跟你保证我会帮你导正，哦，那就这很可怕，嗯。那在慈心观也有分层次，戒分国外观也有分层次，所以我提心观它是可深可浅，这个在部派说得很清楚啊。再来是正观，正观的话就是观诸法无相，都是因缘所生啊，那也就是所谓的中道正观。那这个中道正观能不能够马上起？一般来讲是不可能的，他要透过一个过程，所以他这边并没有跟你提中道正观，他直接只告诉你啊，观诸法无相啊，因缘所生啊，了知这个境啊，自然就会不起呀、啊。那这个叫称之为正观的话呢，加上正观两个字就知道，它铁定是中道正观。但它这边只有讲到最基础的一个因缘观，你有发现？它讲的是蛮基础的一个因缘观，而且还有次第性的，可以类似有悉法观这样子，慢慢的之后呢，你了知一切之后就进入剃法观啊。可是中道正观基本上是别教的了，有到界外，它这边后面没有多谈，所以他说前后之文多谈之量，请自详之。就是你到后头进入到别教的部分，他这边给你略过让过，但是名词取正观是到别教的界外有本事的，这样明白吗？他的名字取的是别教的，但是他的内文讲的藏教的，讲的通教的，后面的部分告诉你自详之，意思是说，当你学到那个程度，你就会自己知道了，你就会去学，再探访了。好，再来是对治心浮沉来修止观呢。他说，如果我们的心浮沉的时候啊，习心沉，你想睡呀、啊，想干嘛的时候，你就要修观。为什么？因为修观你必须动念，你必须提起一个观察力， 好，那如果呢，你心呢浮动，你就要修止，这很正常嘛，就是反向运作啊。嗯，但是呢，有些时候啊，你觉得你不想修止，也不想修观，因为你一修，你这时候在浮动，你一修止，你就马上昏了。你这时候呢，昏了以后，你一修观，又马上变浮动，你就变成在两个当中跑来跑去，你会不会很累？你们有没有遇到过打坐的时候发生这种情况？好，那这时候你怎么办？一直这样子跑来跑去，不就累了吗？那时候就换成改修念佛观。哎，改修念佛观就是以念佛，念佛你必须要有觉照嘛，你要提起佛号不断嘛。啊，佛号是不是一个觉？是不是一个观？然后呢，可是它又是不是一个系缘？它又必须止在佛号上嘛，所以它就是叫做止观双运的。然后，因为而且还有一条就是念佛，因为你念的是一尊圣号嘛，念的是一个圣号，那这个圣号它会令你心安定，然后你会得到一个叫做好像你会觉得说，至少你不是孤独的这样的挫折的，会有一个好像有一个叫做菩萨伴侣，这用最基础的白话说啦，但是他真的在介绍的时候，他介绍的实在叫做。各种佛的不可思议的光芒会笼罩着你，然后你的睡眠障，然后你的一些暗障会自然消除，你的心的烦恼会自然沉浮。然后，尤其佛的佛号在的时候，你的细胞嘛，你的神经，对不对？就是我们讲的，我们说的那个全身的孔窍，都是不是都住了很多的虫？你们应该知道嘛？有的那个我们的血管是他们的高速公路嘛。好，那他们这些都要听到的时候，他们自然就会安静，觉得是稳当的。所以，当你念佛的时候，事实上，就对他们来讲，就是好像得到一个非常安全的，就是忽然高速公路原来在塞车，忽然就自己通畅了。你这些虫原来觉得我的门怎么打不开，在那里烦躁，你一念，它突然门就自己开了，就是五体通畅了。这是把它讲得比较喜剧性了。但是那个时候，你们如果有读过念佛观介绍的书，你应该知道，就是我讲的事实上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子嘛。好，只是他们讲的就是比较是。佛经的雄伟性，然后恢弘性，好，然后我们来看谁便宜修止观。谁便宜修止观就是用七觉知的意思啦，就是如果你在沉的时候，你对治心沉，你应该这时候好像要修观，对不对？可是你的心不明利的时候啊，心不明净，就是你的观提不起来。所以说这时候你虽然想修观，可是你的心提不起来，看不清楚。这时候你虽然是尘，是不是你就该换成来修止？这时候因为你如果心身心安定的话呢，也许心就会明净，观就可以才用得上来。他的意思是这样，就是你原来应该是反向运作，可是当你反向运作的时候，你想反向，但它却提不起来，没那个效果的时候，你只好用先把这个状况啊，给它顺抚抚抚，顺着毛给抚下去，抚了以后，也许它会得到安静。安静之后，你的名利那个作用力才会起来。那如果原来呢，你浮动的时候应该是要休止啊，可是你的心却没办法停在地理上面，也想要止也止不下来，就没有得到法力。这时候既然它浮动，你干脆就来修观，也许心神明净。就自然可以安稳呐、啊，所以有时候是变成要逆着去做，有时候要顺着去做，这就叫做随便宜呀、啊。那我们就举那个七觉知啊，七觉知里面，有时候你像是心不安定，你如果再去责法，就会更不安定。那如果你是昏沉的时候呢，叫做围猎，你再去修。舍觉知，你就更昏沉；你再修定觉分，就更昏沉。这时候适合当你有围猎不活泼，就适合去修定觉分、舍觉分，它才会相顺。所以七觉知就是另外一个参考的方式。那另外有一个就是，不论你是不安定调心还是围猎活泼，你都可以适用的，叫做念觉知。念觉分呢，就是不论两者哪一者，你都适合用，而且它同时也具有其他七觉分呐、啊。这七觉分是互摄嘛，是互摄的。所以当时在念佛观，他们在介绍的时候，也是有类似这种意思，就是说其他的观法难免你会有一些些 你遇到必须转换的时候，那在修禅定的时候，转换对你来说都是波动，所以你修念佛观，反而是一个可以一直持续的。再一个，念佛观的好处是，你修不进观，当你遇到挫折的时候，或者遇到恐怖的时候，它的解救、它的对治方法就是它的药，禅定药就是念佛观。所以你要修不进观之前，你必须把念佛观修好，听懂吗？念佛观得先要修好。好，再来是对治定心，定当中的细心要来修。这个细心呢，它是指说，当你呢先用止观来对破初乱了，那你的心就安定啦。定心细以后，你会觉生空寂呀，你会觉得有那种宽热，或者你会取一些偏邪，然后或者你会觉得哦，这个禅定太舒服了，你不想要再去有别的。甚至有的人呢，他会觉得说啊，每次出来后，他都希望再回到那个状况。那这时候你就会对这个原来你所有的那个细心呐、啊，产生了见爱。好，那必须要让你把这个见爱心停下来，你要把这个见爱心要停掉。那这时候就适合来去修止观，知道说定中的这些细心呐、啊，它令你心快乐。令你什么？他并不是真的心都已经习了，他事实上还有维系心行，这样听得懂吗？好，有维系心行在那，那这个维系心行呢，你还是一样必须要用止观来去做，而不是原来的初乱心停了就没有了，听得懂吗？懂不还是不懂？知道哈？真的知道，那还不错，不要那个同学们，我就想这样子，原因是你怕你们不懂，是你们到底知道。禅定了没有？禅定它那个我们的心分很多层在跑。平常你像你现在在讲话或在运作的时候，它是有一个比较算是外层的心。然后当你要修禅定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一层的心叫做散乱心，是处于初乱的。那初乱之后，你会有一层叫做好像是细心，好像是细心。可是这层细心，当你从初乱的停掉之后，你会觉得它不属于细心，它是属于原来你属于你定中的，因为你把这层这个剪掉了嘛。就像现在这边不是有一包卫生纸吗？抽出来的这个在随着风在飞嘛，那这个就初乱心嘛。你还觉得好吗？处理掉了，处理掉以后，里面还有一个是属于细心，在这个地方抽动的。那这个细心，因为它属于原来你处理以外的。它是帮助你去处理掉初乱心的，所以你会觉得它是对的，因为它帮助你去处理初乱心嘛，这样 OK 吗？所以说你会觉得它是你要留的，然后所以它去产生的一些知见或者它产生的快乐，你会觉得它是属于你这个定里面的，所以你就会不觉。那你不觉之后，它在里头它产生了你，它产生了贪爱，对那个禅定的贪爱。它产生对你后来发的这些理的染执或者知见，你就会觉得它是属于禅定的东西，你不会知道说它是属于错的东西。这才危险是在这，是因为它帮助你处理掉外面的，就像是这个换成连续剧来说好了，或换成那个叫邪恶的电影来说，就是有一个人来你这边帮你对付掉另外一个人，你就会觉得他是你的。知己好友肝胆相照的，但是他就是最容易窝里反的嘛。然后他就是你最终还要再处理掉的，最怕的。然后他是跟你讲的都是错的，然后他让你介绍你的东西，你会觉得是好的禅定热。他跟你介绍该买的、该投资的，那这些东西就是错误的知见、错误的禅定热，都是你应该要停掉。这样我比较容易理解。讲到连续剧。因为什么你会觉得容易理解？事实上，文理出在还有一个错误点，因为他是另外一个人。我讲了，他拉来帮助你对峙另外一个，你会把他当旁门，然后所以他也是要出现。你会觉得 OK？问题现在是错，更难的是什么？这一个人是你的心呢？所以我刚才用卫生纸说，你们不能理解为什么？因为他是你在你里面呢，你要把你的一部分给处理掉啊，然后人会很害怕改变呢。然后人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很完美，你为什么要批评我？为什么我要批评我要改变掉的我的某一个部分呢？人很怕自己被否决，然后或者某一部分被不肯定， 可是我们不知道把这一部分被否决或把它处理掉。是说你会觉得是这样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有个我所的概念，我的概念很大。那你现在要处理掉的部分，事实上不是在你里面，你要搞清楚，它是另外一个念，这个念跟你是不相干的。这个念就像是一个坏蛋，他是一个贼。那你把这个贼给赶掉，你并不会少掉什么。你要有这样的想法。就像呢，你不吃腥的食物，你觉得你很好，问题你肠子里面大便不出去，你会生病的。你要吃更好的新的东西进来，滋养你的法身慧命，你同时要排掉不好的，这样我比较能够理解。好，所以你的心念呢，吸收新的知识进来，你也要丢掉一些东西啊，那些东西就是原来让你长成这样子的。那你长健康一点，你可以接受吗？可以接受。那你的意念你就觉得不能接受，因为它就是主导你成为现在的你。所以你要变成另外一个比较健康的你的时候，你也必须要经过一个历程。那为什么吃食物可以接受？因为你觉得食物是它好像是身体嘛，它不跟你的意念没关系。所以现在进入到另外一层，你的主导你的这个东西，它必须同时否决自己的主导性，然后之后它才会提升。所以你要让原来主导你的，然后坚持你的这个东西放弃主导权，所以你就必须要提起另外一个东西，提起另外一个正念，提起另外一个善作意，去主导你，而不要让原来的那个情绪的你去主导你。所以你必须要再提起另外一个新的你，才可以把这个东西像变成转化成大便排出去。所以就是你要吃新的东西进来，去带一些养分，你才可以升起作。所以你要提起一个善作意，就是你要吃的东西，不是光听经闻法嘛？听经闻法它没有转化，不会成为你的养分嘛？吃东西进来你要转化，所以它就成为一个善作意嘛，它成为主导的意识、主导者。这时候呢，才可以把原来错误的知见给转化掉出去。所以你吃进来的东西要转化。你旧的东西也才会转化，所以你吃进来的东西都是五颜六色，为什么转化出去的颜色都那么丑？这样吗？有没有比较理解一点？所以这个地方讲的细心是什么？知道哈？不是你们有没有感觉跟你们原来想的一样还不一样？不一样了哈，好，那就算是我们有用这时间是值得的。再来53页，对自为君其定慧而修止观，行者在坐禅当中呢，或修因或修止啊。他们这里面的，如果入定而无观慧，就叫痴定。痴定呢，就算禅定再高，它不能够断截，或者观慧很少啊，不能发起真正的观照的智慧，断那些烦恼啊，发法门。这时候呢，他就必须，因为他原来禅定定中太多了，就必须要修观来破析，才可以让定慧均等啊。所以很多人呢，太贪婪禅定乐的时候，就是为什么？就是被困在这里面了，因为他觉得出乱心不见了，我还需要处理什么心，就是变成痴定了，就变成禅定的痴定。那另外一种心，是因为他修观，他忽然太聪明了，他觉得我何必要修定呢？我都知道，我都可以判断，他就不愿意摄心下来，因为他觉得说我都知道了，我干嘛还要去浪费这些时间？这时候呢，就像什么，就像是举箸照物啊，可以照他不自明，就是照物不自照啦。就是你就像是一个烛光，你好像那样子一直是在散散散，但是你就是照物不自照了。你可以跟别人讲，但是你用不上自己。然后你好像很懂很多，问题是自己往生的时候什么都没断，带不了，这是不是很可怕，也很可悲。好啊，所以这五个啊，这5点是大家要注意的。我们今天先讲到这边，下个星期呢，力缘对境修就会快很多了哈。今天因为重点刚开始，那有一些是禅修必须提的，总是稍微跟大家提一下。那往后呢，就念过就好了。因为你们真的有在修的话，应该会有别的问题要问我，不会透过书上而已。好，我们先上到这边下课。